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阳光财经周末点评，我是 Sunny。 今天是2026年4月10号星期五。本周美股 V 型反转，指数重回前期高点震荡区间一带。标普指数收盘6816点，离历史高点的7002点只有不到200点的距离。在6800到7000点之间，从去年底到今年初是经历了持续的震荡，在这个位置沉淀了一定的筹码。这些筹码因为追高而套住了，随着股市 V 型反转，高位筹码开始有机会保本解套。在这个区间，标普指数不太容易无阻力突破，预计震荡洗盘是一个大概率事件。那 V 型会不会变成 W 型呢？来两个尖底儿，岂不是更为刺激？按标普历史的波动情况来看，大型 W 并不常见，大型的 V 倒是很常见。消息面如果反转后再反转，也不排除有 W 型的可能了。如果来判断的话， W 型的概率不如 V 型。纳斯达克指数今天是三大指数中唯一收涨的，涨了 0.35%。 科技股里面的芯片股涨得不错，半导体板块涨了 2.42%， 是市场上最强的一个板块。科技股要能上涨，大盘才有底气。美国的产业经济说到底还是要靠高科技，如果科技股止跌反弹，七巨头有四五个能见底反转创新高，那么大盘指数还有上涨空间。短线就是看消息，周五持股就是等周末的消息，星期一开盘宣判一下输赢，这我们只能听天由命了。长远看还是要看实体经济上市公司的业绩。财报季开始后，市场的主要线索将会从令人烦恼的战争悄悄转向财报业绩上面。对于一季度的业绩，科技股还会有整体不错的表现。今天我 IBKR 公开账户收盘涨了1112，截图净值 17.8 万，今天倒是跑赢大盘了。本周没有像大盘一样大 V 反转，只是赢了一个股利奖。特斯拉跌的比较多，好在可能也快见底了。特斯拉跌得快，涨的时候也快，持有特斯拉的人心脏要够好，经得起波动啊。今天美国公布了一组 CPI 通胀数据，三月份通胀率上升，整体 CPI 环比上涨 0.9%， 同比上涨 3.3%， 是2024年以来最大涨幅。剔除食品和能源后的核心 CPI 增速 0.2%， 在彭博社的图表上用黄色柱子表示核心通胀没有涨。物价上涨主要还是油价上涨，能源价格上涨贡献了整体 CPI 涨幅的2/3，所以扣了这一项，核心通胀没有问题。但是能源涨价必然传导，机票、 Uber、 运输快递等成本很快就会跟进，油价高位停留久一点，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会跟着涨价，核心通胀到时候就会跟着回升。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跌到了新低，跌到了 47.6， 比去年解放日还低。消费者对高物价和资产价值下跌的担忧大幅增加，消费数据正在走低，通胀有上升的预期，不是太好的趋势。本周六按计划，美国与伊朗在巴基斯坦的伊斯兰堡举行战争以来首次谈判，这是一纸极为脆弱和不可靠的停火协议，随时就是要掀桌子继续打。以色列在停火后几个小时内袭击黎巴嫩，导致伊朗议长提出谈判前的两个条件，先不要打黎巴嫩，释放西方国家冻结的伊朗资产。如果市场上的消息准确的话，第一次谈判双方有重大分歧，伊朗提出的10条意见难以被美国所接受，比如伊朗要求解除制裁，永久停火，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，承认伊朗油浓缩计划，还要美国战争赔款。这个战败国狮子大开口，投降还带着战利品，这样的谈判要是一次就谈成，那战争岂不变成拆迁补偿方案啦？半年后美国将举行中期选举，总统任期下半场的话语权有多大，要靠国会议员的席位来支撑。在这么个时间点上，美国与伊朗的战争与谈判都会围绕中期选举的利益来进行。油价失控，爱尔兰的游行传染到美国，民意压力就大了。接受伊朗的10条意见，那战胜国立即变成战败国， 民意更是会崩盘。对川普和万斯来说，边谈边打，极限施压，滚水摸鱼，利用消息缓一缓油价，但又不让伊朗太好过，这可能才是最佳的策略。消息面在周末会迅速反转，我在星期五的晚上也不方便预测太多，容易误判。周末的消息会对股市造成短期内的重大影响，如果谈判失败，川普升级打击力度，开盘前或星期一就提前结束两周停火协议，重新投入战斗，那市场会怎么样呢？我认为会下跌开盘，收盘却有可能是低开高走的阳线。原因是本周的 V 型上涨，就是因为停火协议前后的利好，市场对停火的消息付出了对价，给出了上涨的反应。如果停火提前结束，谈判崩溃，市场情绪再次转向避险，股市以下跌应对，属于正常反应。但是为什么会有可能低开高走呢？因为霍尔木兹海峡根本没有开放，也就是说停火只是说法，实际利益并没有捞到，国际能源供应紧张的局面也没有改变。今天出现的第一个国家因为油价太贵，加油站没有油了而示威游行的国家，爱尔兰人民穿着绿色的裙子和绿色的帽子上街抗议，神仙打架，老子买单，油价实在太贵了。海峡没有开放，船照样出不来，油价没有暴跌，所以停火后重新开打，情况也没有更差。所以我认为股市如果低开就可能高走。但是如果伊斯兰堡意外传出利好，双方达成了继续停火再次谈判的意向，甚至达成了一些协议，那利好将会推动标普指数向上尝试历史新高。显然在股市已经大幅反弹， V 型基本完成了，现在抄底已经不是时机，逃顶呢又过于依赖消息面，场面不可控。 CNN 恐慌贪婪指数现在读数38，在一个不上不下的区间，这个指数在本次 V 型反转中正好10以下见底，当时是9，我记得恐慌贪婪指数在10以下容易出现情绪底部，极致的恐慌点位在3左右，如果见到3就是绝佳的至暗时刻，见到10以下就可以分批出手抄底了。但是在实际运用中，真正到了10以下的时候，大概人人害怕，都不是在考虑抄底，而是在考虑要不要割肉，要不要卖出，比较不会承受天天下跌的痛苦。今天虽然也还在恐慌区间，但是读数38，很快就会来到中性区间，恐慌指数只会在极限区间有提示作用，在极恐慌的时候提示见底，在极贪婪的时候提示市场见顶，现在没有什么作用，就是很有趣，大盘再涨200点就突破历史高点了，它还在闹恐慌呢。昨天说到内幕交易，有绝密消息的人可以提前在市场上做多或者做空，快速套利，这是市场的不公平。市场如果不能公开、公正且公平，那么它就离关门不远了。美国股市之所以吸引全球资本，有一个重要原因，就是它在三公方面远超其他市场。鲍威尔的数据不会比我们更快，七巨头的财报也早早就有了权威的预测，内幕人士交易都及时披露。但是现在，全球跨市场套利、区块链投注突破了一国法律约束的范围，于是就有人先一步压住，等消息公开大涨时获利了结。内幕交易这个事儿啊，白宫有了新的进展。白宫警告工作人员不要在预测市场上就美国与伊朗的战争进行下注。议员向 SEC 写信，要求对内幕交易展开联邦调查。白宫发言人说，没证据就来指责政府官员从事内幕交易是不负责任的。但川普总统立场明确，他希望股市强劲，所有人从中受益，但国会议员和其他官员应该被禁止利用非公开信息谋取经济利益。说内幕交易有什么用呢？你又没内幕，你天天的天蓬元帅想娶嫦娥，有什么意义呢？其实美股有一个完善的内幕交易信息披露机制，美国证券监管的逻辑是，承认内幕交易的存在是无法避免的，但是要强制披露，如实交代。 SEC 规定，公司的内部人士如果买卖自家股票， 必须在交易发生后的两个交易日内提交 Form 4，这样市场很快就知道公司老板又在卖出股票了，就会迅速对这一利空进行定价，不至于有人不知情买了，等过三个月发现公司经营爆雷了。财报前还不能搞内幕交易，为了避免被指控，高管可以提前定好减持的条件，确定未来一段较长时间内，如果股价到多少，我就卖出多少股，啊，提前讲好的就不会被当内幕交易。华人勋就是这样做的。另外，每个季度45天后，上亿资产的机构都要披露 13F， 把他们在上个季度的交易都公开。这 13F 比较慢，有时间差，有时候机构都已经出货了，才披露说上个季度买入了。普通人能够做到的，就是从这些公开的信息里面找到有用的，尽量不去踩到雷就是了。大空头 Michael Burry 去年就看空 PLTR， 本周 Burry 又批评 PLTR 是一个软件股，没有优势，结果引来了川普的评论。川普说 Palantir 拥有强大的作战能力和装备，不信就去问一问我们的敌人。哈，有了川普的口头支持，Palantir 今天探底后快速拉起，形成了较长下影线的 K 线，成交量还一天比一天大，出现了量升而价跌的模型，这是恐慌性下跌的信号，也是技术上破位时技术止损的交易量导致的。 PLTR 在技术图形上是头肩顶形态，一旦跌破当前位置所在的颈线，就有可能大跌一波。这个位置大空头唱空，可能他手上持有空头头寸，打掉颈线，技术面抛盘就足以砸出利润空间。但是大空头没有料到川普会发个帖子力挺 PLTR， 空头踢到川普的铁板上了。说实在的，大空头 Burry 是2008年金融危机原型，18年过去了，他的影响力日渐衰落。如果去看他的业绩，就会发现在美股找做空机会，最终的结果并不会太好。芯片股还是非常强势，博通、AMD、英伟达等继续反弹，图形都纷纷转强。这些股票没有破位，或者在破位的边缘被拉了回来。啊，比如博通和英伟达，就是借战争恐慌砸破年线，形成一个假破位，破位三天内反身站上年线，因此看作是看涨信号。MRVL 麦威尔直线上涨，它在人工智能产业链中的角色是定制 ASIC 芯片和光通信。麦威尔正在帮助亚马逊、谷歌和微软设计定制芯片，用来部分替代 GPU。 另外，华仁勋也说过，光子代替电子能提高数据传输效率，芯片间高速数据传输的需求提高，麦威尔的光连接产品处于业界领先地位。目前麦威尔涨势非常凌厉，建议有回落时小仓位试着做上涨的波段，不建议空单去逆趋势做空。英伟达亲儿子 CRWV 成交放量大幅反弹，似乎看到见底的希望。 CoreWave 与 Anthropic 签了人工智能协议，为这家 AI 巨头提供算力。芯片股和人工智能的回暖似乎提示我们，美股熟悉的配方正在回归。周末啦，希望万斯吃完咖喱开开心心的回美国，川普要是不开心啊，我们下周就不开心了。好，祝大家周末愉快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